美台商业协会与中国海国图志研究院上星期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台湾新南向政策的竞合关系举行研讨会，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说，这两个政策属性不同，不应该放在一起讨论。台湾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主要是为了加强与区域的经济连结，台湾人口结构的需求，以及为转移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实施一年多来，台湾与新南向目标国的贸易往来、游客数量、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已经可以从政府的统计中看到具体成果。不过萧良奇也说，从过去李登辉、陈水扁一直到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台湾推动南向政策都是为了要突破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封锁，到现在即便这个政策已经成为台湾的发展方向，但中国的硬实力仍然是台湾以人文交流为主的软实力所面对的最主要挑战。萧良奇说，
很明显的，中国因素仍然是台湾新南向政策是否成功的主要干扰因素。北京反对任何可能让台湾政府具有正当性的作为，广泛而言，就是针对民进党政府，北京在阻扰这个政策。他正在警告那些国家，不要支持这个新南向政策。
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过，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促进中国与区域的经济连结，而非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因此一带一路与新南向政策没有冲突，两者之间反而有互补性。他说，以中国和台湾在经济规模上的差距，台湾与新南向国家发展关系并不会对北京构成挑战，但是目前台海两岸关系不佳，如果北京真要对台湾施压，将是轻而易举。蔡政府若想要新南向政策成功，两岸政策的改善才是关键。王建伟说，
如果两岸关系好，我认为中国不会做任何事来阻碍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如果两岸关系转为更加对抗，中国可能会采取一些动作来阻止新南向政策的推动。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则表示，蔡英文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是希望突破中国的国际封锁和孤立。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也希望看到这个政策能够成功，因为台湾的经济活力是美国利益所在，美国不希望看到台湾失去国际连结，因此会全力支持台湾维持高度自主，不受北京的打压。
为什么这个政策很重要呢？我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台湾的自治对美国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台湾人民以自主民主方式决定他们与中国的政治关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认为美国会尊重那个决定。不过直到那一刻来到之前，美国的利益所在是协助台湾维持自治，某种事实上的自治。我们的利益是确保这种自治保持完好。
洛曼也表示，美国可以在区域事务上协助台湾扩大国际能见度，例如在双边的全球合作训练架构下，美台双方已经在数位经济、人道救援防灾、女性赋权、国际疫情防治与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上举行过多次合作。而在才结束的亚太经合会中，美国在十多个成员中选择台湾作为与美国、澳大利亚合作伙伴成立女性赋权子基金，就是要让台湾有其他选项，可以不被中国打压。根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最新统计，今年头十个月，台湾政府 核准对新南向国家投资的金额将近35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99.51%。主要投资国家前几名是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印尼，而新南向国家到台湾投资的金额为2亿3000万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22.85%。主要投资国为马来西亚、印度、印尼及新加坡。在投资审议会星期一发布的同一个统计中，今年1到10月，中国到台湾投资的累计金额为1亿8000万美元，与去年相较同比减少16.87%。而今年头十个月，台湾到中国投资的金额为68亿5000万美元，较去年同比减少7.95%。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